一种分类法是业，就是思，思就是业；两种分类法是善业与不善业；三种分类法就是身业、与业和意业；四种分类法又可以分为四大类，一作用分为应身业、就是入业、障碍业跟毁坏业；一成熟的顺序分为中业、邪业、化解业、作业；一成熟的时间分为现生受业、次生受业。而一成熟之地百分可分为无善业、欲界善业、色界善业跟无色界善业，这些是我们在之前一起共同学习过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准备来讲一部经，这部经典是专门来区分业分别业的，因此它的经名叫做如楞伽摩毗跋那摩他，小业分别经。也就是说，分别业业果法则，分别业的这部经，在经典里面呢，有两部是专门谈论业的，一部叫做小的业分别经，另外一部是大的业分别经。但是这几个大小，它并没有上下高低之分，只是给它经营暂时安利的经论一个而已。因此我们说业分别经有两部，一部是小业分别经，是中收录于中部的135经，在分别品里面去放在报告。而大业分别经呢是136经。我们今天开始来一起学习的是小业分别经。佛陀是什么因缘下开始这部小业分别经呢？当时佛陀是住在萨瓦提城的吉达林吉固留园，就住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故事是发生在萨瓦提城十六城。就话说，在佛陀开示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这位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多德亚，这位婆罗门也是属于玛哈萨勒婆罗门。为什么这位玛哈萨勒婆罗门呢？也就是这位婆罗门，他在一刹那那个跟玛哈萨勒的集会的婆罗门众当中，他是最优秀、最卓越的婆罗门，因此他就成为了当时国王在乔萨罗国国萨那国巴森那帝王的宗教师、宗教顾问。因为在古印度，一般国王举行一些大事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请很多婆罗门来进行祭祀。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他会去咨询婆罗门。而作为婆罗门来说，他也必须要精通水陀经典，要精通算命，精通占星，精通相术，精通各种各样的咒术。要进入各种各样的做火供啊，做一些很多的仪式，他们要精通，要精通声明，就是如何读诵念咒啊，如何去读经典啊，这些是婆罗门他们必须要精通的。如果一位婆罗门越掌握这些，他就越优秀。但是这位都得要婆罗门，他就被显为是玛哈萨勒婆罗门，因此他的这个地位就被国王封为国师。 是首席的宗教顾问，同时呢，在沙瓦地城附近，他也专门封一个村给他，这个村叫做鲁尼村。正是因为如此，叫鲁尼嘎，因此他的名字叫多德耶。这个婆婆呢，她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名叫苏伯。虽然这些婆罗门都在讲他很有钱，非常有钱，据说有七亿的财产，但是他却很吝啬。他经常跟他的儿子苏巴，年轻人苏巴说：“儿子啊，儿子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家很有钱，我们应当要。”很勤劳的积累财富，积累财富就应当好像蜜蜂产蜜一样，又应当好像白蚁筑自己的蝶一样，慢慢的把它越筑越高，而我们的财富也应当越积累越多。不要认为自己很多钱，我们要勤勉的积累财富，这是智者的智慧。他就经常讲他。他的儿子在这里啊，就是跟他说的这故事。虽然佛陀也是住在沙瓦地城的，他也是住在沙瓦地城，他跟佛陀住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他从来都不曾布施过一勺粥、一汤匙的饭给佛陀和所有的那些比丘和僧众，因为他非常的吝啬。不肯布施，在他那一生当中，他没有做任何其他更殊胜的善行。在他临死的时候，由于他的执着，他的家，结果他的头伸到他的家里，成为他家里的一条狗。那佛陀有一个习惯。佛陀每天在清晨的时候出去托钵之前，他会有一个习惯，他先会用地，用地出来之后呢，他会观察这一个时间。观察这个时间，他会学习说，看今天有没有一些人，他的善根因缘，他的八力成熟。等到这样结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的影像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佛陀就在当天或者在早上或者在下午，他就会去找他，特别是今天在早上，他就会去找他，因为这个人的法力已经成熟了，佛陀跟他说法可以改变他的信仰，或者甚至让他进入大佛，佛陀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每天他清晨的，除了他自己独处之外，只要他不出去做波，或者说他那天他的工作的助理，他就会有这样的习惯，先入定出去再观察。有一天早上，佛陀依照他的习惯，继续入定出定之后，他在决定，他在决定他今天有谁的入定已经成熟了。结果他就发现看到，东北亚的儿子叫苏巴，这个年轻人。然后佛陀就继续观察他，观察了。那天他去做窝，结果呢，那条狗就冲出来，如此就把。于是佛陀就知道心中有主，今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佛陀就穿好衣，穿好上衣，东披，然后拿着钵就走。因为佛陀住在吉达里，吉布鲁也是住在城外，他就准备进入沙瓦地城。托钵，他就来到了多德耶以前的家，也就是现在是属于年轻人苏巴的家。那个时候呢，年轻人苏巴他正好外出了不在，结果佛陀就站在门口的时候，那条狗见到了佛陀就冲出来，在那边吠，一直在那边吠叫。那个时候，佛陀看见这两口难凶，就 喝住它，说都这样。你在世的时候，你经常是用波波波，就是朋友朋友来称呼我。现在你投身为狗，你仍然像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那那条狗给佛陀正道喝止之后，他就出来了，给了沙门波罗蜜吃大口了，他就随风上气的，就跑到火炉旁边，就躺在火炉堆里面。他的家人怎么去拉他，都拉不出来。那本佛陀离开了不久，都怎样？他的儿子叫做苏巴，年轻人苏巴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他看到了他的爱狗，因为他很疼他的爱狗，他经常会用很精美的食物去喂这条狗，而且呢，他甚至会抱他的狗跟他一起睡。然而他就是不知道这条狗是他捡他以前的父亲。今天他见到儿子的这条狗，他躺在火炉堆里面，全身弄得脏兮兮的，他就去把那狗抱出来，但是那狗就是不理他，就是在那边睡上去，在那边。然后他就问他主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家长就告诉他说，今天沙门波罗蜜来站在门口，我听见狗在拼命追他，你要用沙门波罗蜜克制了他，而他就变成是什么样了？那但是苏巴他听得很生气，他说：“岂有此理！竟然叫这条狗是我的父亲！”但这个沙门波罗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考虑经过大脑，他当时他就很生气。结果他就怒气冲冲的就冲了出来，就要找佛陀去对质。啊，既然佛陀这么样骂我的狗是我的父亲，他去到了之后呢，他就站在那里，就跟佛陀把他叫放手，就说我的父亲是很优秀的婆罗门，他因为他的功德，他早已经投生到梵天去，因为婆罗门一般都是说他们死了之后，他们会投生到梵天，因为他们生前他是从梵天的口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他是很高贵、很优秀的，死了之后自然而然会投生到梵天去，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那我的父亲已经投生到梵天界，你怎么可以骂我家里的那狗是我的父亲？佛陀说。年轻人，那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在生的时候他收养了多少宝藏？那苏巴他说，我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收藏了有十万条金项链，十万个金币以及十万个金花。他都把这些收藏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父亲以前把这些宝藏藏到哪里。那佛陀就问苏巴说：“你想不想知道你父亲把这些宝藏收藏到哪里呢？”那苏巴他说：“那这样的话也好了。”那但是佛陀就说：“你的父亲有你。”在生的时候很吝啬，没有做善业。在临死的时候，他贪着他的家，贪着他的财产，因此他投生到家里去整理那条狗。如果你选择正理的话，那你现在就回去。回去之后呢，你就去拿牛奶，再加点水，然后呢，去煮饭，煮牛奶饭。等煮了牛奶饭之后，你去喂那条狗。那条狗吃了之后呢，它就叫做昏昏欲睡。就在它昏昏欲睡的时候呢，你就跟它说：“狗儿狗啊，请你告诉我，你以前是你那些宝藏收藏在哪里？”那么那条狗它就去带你去收藏宝藏的地方。 当时的师傅他就想，这年轻人他想，这其实不愧为好主意。假如那如果真的是我的父亲的话，那么我捕到那个赚到一大笔宝藏，一大笔财产。假如不是真的话啊，你这个杀人魔的话，死定了！我到时候我才会，那我就比如说你乱说话，你说话不经当嘛，这样的话我就抓到你的把柄了。于是年轻人说话回答他的家里，然后就无法熬制，就倒了杯牛奶加了水，然后煮用牛奶去煮饭。煮饭呢，就去喂那条狗。那条狗等它吃饱了，它就开始喷溺水。当它喷溺水的时候，师傅他就跟他说：“哎，狗啊，你前生所说的那些宝藏在哪里？你现在带我去吧。”那这个时候，那条狗它听到了，它就想：“哎呀，现在连我的儿子都知道我了。”于是他就很垂头丧气，就呼呼呼，然后就低着头，垂头丧气的就走，一直走，他说他宝藏地方，他就用他的脚在爬爬爬。那师傅他就知道他的宝藏说可能他一直就去挖，就真的就把他父亲以前所收藏宝藏的那些十万条金项链。十万个金币跟十万个金环，全部把它挖掘出来。当他挖掘出来之后，他就想：哦，原来这个沙门陀罗尼，他能够透彻的了解生跟死的奥妙。生跟死的奥妙是很难懂的，但是他既然能够了解自己，他一定知道更详细的东西。好，那就让我去问他。些问题，于是师傅呢，他就想着14个关于业报的问题，于是他就去到佛陀所住的地方。当时年轻人师傅罗德亚弟子来到世尊之处，来到之后与世尊共相问候，互相问候，友好的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坐在一旁的年轻人苏万多利亚之子对世尊如是说：“朋友哥哥吧，是何因何缘？虽然都是人类，但却发现人们有劣有胜。朋友哥哥吧，能发现人有短命，有长寿，有多病，有健康，有丑陋，有美丽。”有没有威势？有的有大威势，有的贫穷，有的富有，有的出身下贱，有的出身高贵，有的愚蠢，有的聪明。朋友们的话是何因何缘？虽然都是人类，但却发现人们有劣有胜。这是年轻人苏巴多雷亚的儿子所提出的14个关于业报的问题。佛陀听见之后呢，他就回答说：“噶玛萨嘎玛那乌那瓦萨达玛达雅达噶玛尤尼噶玛玛鲁噶玛达尼萨拉达噶玛萨德。”你把这里压力大你能把你把它压力否则就这样回答。这里讲到的妈妈的意思是年轻人，特指婆婆们的学生，所以妈妈也会翻译成婆婆学生，他特指是年轻人。否则的意思是说年轻人的有情的萨达是有情，甘玛萨嘎，甘玛是业，萨嘎是主，业主人。甘玛达雅达，甘 或者叫做是后世继承史，当我们有力有力之起源根源，以解释以业为根源，感冒满足，满足就是提起以业为提起，感冒把意思到那以业为归处，感冒之业上天只是有情。你把这个有分别两端，也就是体呢，体呢是低劣的，好像说到体呢两端，那它是小乘，小乘的意思就是低劣的、下贱的，像下贱的吃这个小乘。然后马呢是很殊胜的，很低劣的、很殊胜的，那就是因为有业。有情有了分别，这种分别也就是有低劣的和殊胜的这样的分别。所以佛陀就这样回答说，佛陀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社会分为四个阶层，第一是婆罗门，第二是刹帝利，第三是随侍，第四是首陀罗。婆罗门自以为自己拥有知识，拥有地位，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是最优秀、最高等的种族。他是有梵天的口和身的，而刹帝利、刹帝利呢？是武士，包括上至国王，下至一般战士、士兵的阶层，也包括那些大臣，一般是从事武的，从事征战的，兼并国家跟管理的，这是属于卡蒂亚、查蒂亚。第三个 Vaisa 是韦氏，他是一般手工业者跟农民的苏德，或者放一下苏德尔，他是。奴隶，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很低贱的、下贱的贱民的张德张陀罗，他是那些叫贱民，一般是做扫垃圾呀、搬尸体呀、做那些很下贱的工作。那一般古印度社会是分为这四个阶层，其中的婆罗门，他掌握知识。他一般在年轻的时候，他要写很多经典，要懂很多的技术。但是技术就是关于看线啊，关于念咒啊，关于祭祀啊，关于如何读经典这些事情。那他们认为他们是社会上最优秀、最高等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慢性很强。而且他们以为他已经掌握了一切的名的秘诀。就是所谓的知识，而佛陀也知道这一个佛陀他慢性很强。当时佛陀知道，如果他一下子就很清楚地跟他说的话，这一个年轻的佛陀不会，他会问我说：“哎，这些东西其实还不是这么样。”于是佛陀就很简短的、很简要的把业的。中心把它说出来，佛陀他见到说年轻人有情是业的所得之，业的继承之，业有起源，业有起终，业有归处，业是有情有利于善的分别。当这一个年轻的佛陀们说过都对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说，对，就是佛陀话是简便的，没有解释详细含义的这句话，我不了解其详细含义。萨都，愿尊师佛陀佛的话为我说法，使我对尊师佛的话只是简便的，没有解释详细含义的这句话，能了解其详细含义。因为佛陀也知道。如果你的佛陀要挑拨他的话，唯有使他先不懂，或者说他听了一知半解，这样的话就能够显出他的慢性。如果一下子讲得很详细的话， 他的话就用起来。而如果这些佛陀他对于佛陀对于法提万金是像很重的有善念，不大的重的有善念，那些佛陀就先检验说，那他听不明白，或者说佛陀讲的这些业呢，虽然在佛陀的教义在佛陀的经典里面有，但是大家的启示有很大的分歧。于是佛陀在这种检验点出业的运作法则。当这个年轻人书房都没有人听的时候，他不是很明白，不能够完全明白，然后他在请求佛陀，于是佛陀在他的请求之下给他讲，他就能够很认真地听。于是佛陀就说，那么我今天谛听善作闻之，我要说了，谛听就是认真的听啊，善作闻之后就是你好好的思维，我要说了。年轻人俗笨都这样子，应诺是是的朋友，一些师父这样说。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杀生。残酷手残血腥，装饰杀戮，对众生类无同情心。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概念，身患病中后投身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假如身患病中后并没有投身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来到人间，则如何生在何处皆短命。年轻人，这就是导致短命之道，即杀生、残酷、手残、血腥、装饰杀戮，对众生类没有同情心。佛陀在这里面就讲究了短命的因，一个人为什么会短命？由于杀生心很冷酷，很残酷，手机很脏乱的血，装饰杀戮，对众生的没有同情心，就好像屠夫，好像猎人，好像捕鱼的人，好像那些经常喜欢杀一些酒店里的厨师。都是自己的，他经常杀，不是杀，或者说那些经常爱吃鲜活的动物，爱吃海鲜啊，爱吃山珍海味这些，就是这一类。那佛陀接着又讲，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使杀生，放弃棍棒，放弃刀枪，有常识，同情怜悯一切众生类得住。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概念，身患病中后投身到上去天界。假如身患病中后并没有投身到上去天界，而是来到人间。则无论生在何处，皆长寿。年轻人，这就是导致长寿之道，即使杀生与杀生，放弃棍棒，放弃刀枪，有常识，同情怜悯一切众生类得住。佛陀在这里呢，就点出了短命、夭折以及长寿。所以一个人之所以会长寿或短命，这是属于果报。然而果报还是会有因的，因是什么？因就是所造的业。我们在以前讲到了业的分类的时候，会讲到业有应生业，有支持业，有阻碍业和有毁坏业。一个人如果很短命，有可能是应生业，也有可能是毁坏业。 一个人如果很长寿，他很可能是命死命，或者说他的知识面有时候也可以使他能够在病的时候得到医治，在老的时候得到照顾，而使他延长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是命死命，命死命很重要。在这里呢，我就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有一个缅甸人，他在休息的时候，他所见到的事情。有个缅甸人，他来到厂里面去休息。在先前当他来的时候呢，不久，大概有可能就几天，他就会见到了长相。然后呢，他实际的在修行，结果就依次的有了禅啊，然后又在修明色法，在修明法。在修完明法的时候呢，他非常生气，到他的工具室。当他在观看他的工具室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他的潜意识是在打底，就是现在的宋丹，缅甸宋丹那一个万里那一带，因为他是从他的一些装饰那里就知道是属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当然，他因为年纪并不能够实际看到怎么样，但是他从他装饰和见识，到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在他的心当中，他好像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而在于他的潜意识。他也有经常去亲近那些僧团，去亲近尼姑，他也有修行，他也有修入住心念，两个人在他那里是他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结果，而且在四十多岁，大概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他知道他前世有修行，但是很短命，最后他又在继续追查他的潜意识，他发现呢，他们在潜意识死得很惨，他是死在街道上，而且当时是被炸死。他后来发现为什么当时会死在街道上，因为他发现当时他的亲家很多人死，后来他们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英国和日本在缅甸作战，所以那时候他在那时候之前的第二次给炸死。然后他在往前翻，我发现那一次他也有到寺院里面去做义工，去帮寺院去做服务，也有讲起了故事，也有禅心，但是在那一次他禅心也没有效果。然后他又再继续再往前去推机关关照，然后又发现到他们之前的仪式也是给炸死的，不过是死在家里，他在家里结果就家里旁边一个炸弹爆炸，他死掉了。原来应该也是那个时候也是战争，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死得很惨。血肉模糊，然后他在往再去看那一次，就是给炸死的那一次。他仍然是一个很好善的，很善良。他也有布施，也有去帮寺院砍砖啊等等，也有禅修，但是也没有成功。因此，他三次他会有禅修，有布施，有持戒。但是三次的人都死得很惨，而且死得很惨。哦，当然前面两次死得更惨，在他的前一次死得更惨，就是夭折的。之后呢，他在往前再去透视，再去观，结果发现到他是一只鸟，然后他又在往前再继续再观，还是鸟，然后往前再观还是鸟，一直这样。观察了很多次，大概可能有100来次左右，都是鸟，都是动物，很低的一个动物。 蝶生跟死心，蝶生跟死心，他蝶生对你这样，跟死心你这样，现在都是鸟，都是鸟，他刚刚怎么样，一直这样关下去，最后他发现到他在很紧很紧的，就是在他送卵之前，他是个猎人，那么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就出来了。为什么他会投射到人群？由于他那是上了很重的杀意，即使投身为人，他也很短命。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杀生残酷，手残血腥，装饰杀戮，对众生类无同情心，死后堕落人群。即使很有幸投身于人间，无论投身在哪里，都是短命。而他也知道，即使在今生，他也不能短命。然而，由于他过去在三，过去的前三世，他都有时间，他都有服务，他都有禅心。虽然在前三世连禅心都看不到，但是正是因为他所积累的这些功德，所积累的这些禅心的资粮，使他在今生，他一来到寺院，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他就见到了禅相。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回正了禅那，在一直这样修行。这个样子，结果他就在修缘起之前，他看到了他的过去式，然后他就不会担心天有缘，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在神中所造业的果报。那对于一个如果经常是有慈心的人，经常能够同情，能够怜悯一切众生，于杀生不杀生的人，他将能够获得长寿。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马哈卡萨波大家是不是他活到120岁，又好像阿难尊者他也活到了120岁，又好像阿孤拉尊者，他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最长寿的弟子，也是有佛教史记载最长寿的弟子，他活到了160岁，他是80岁才出家，要活到160岁，他160岁，所以这是很长寿的一个例子。那今天佛陀又继续在说，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恼害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甘业，身患病症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假如身患病症后，并没有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来到人间，则无论身在何处，皆中病。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多病之道，即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恼害诸有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伤害生命，经常虐待生命，死了之后，他将会因为这种不善念而堕落到恶趣。假如很小心，并没有堕落恶趣，而投生到人界的话，他将会变得很多病。接着佛陀又说，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恼害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甘业，身患病症后，投生到上去天津。由假如身患病症后，并没有投生到上去天津，而是来到人间，则无论身在何处，皆健康。年轻人， 这就是导致健康之道，即不用手食，不用食筷，不用棍棒，不用刀枪，脑海只有气。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爱护生命、爱惜生命，不去伤害生命，这是导致健康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经常喜欢虐待，那他就将会导致很多病。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尊者，他叫布利达克。布利达克尊者，他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生了重病。有一天，他生了病。他生了病之后呢，这种病，是一种很厉害的病。脓疮的，全身长满疮，一点点红红的红点。而这些脓疮呢，一天比一天的扩大，一天比一天的肿，全身的这些疮都流着脓血，他的全身变得很脏、很臭、很讨厌。而当时那些同伴的尼姑，他们都不愿意照顾他，因为太臭了。于是丢下他不管。那佛陀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就去问他说：“比丘，你为什么躺在这里没有人去照顾你呢？”那他就说：“哦，因为我之前其他的比丘生病了，我并没有去照顾他，因此现在我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我。”其实佛陀听了之后呢，他就加上他自己说：“你提水来。”然后呢，亲自就扶他起来，然后就帮他洗伤口、洗脓疮。这一件事呢，就记载在《地藏地藏经》里面。这件事就是佛陀他处理完他的那些。洗完他的脓疮，洗完他那些肮脏之后呢，那佛陀就召集了其他的比丘，就说：“诸比丘，你们应当要照顾生病的人。你们现在都离开父母，如果你们互相照顾，那谁去照顾你们呢？”因此，诸比丘，谁想要照顾我，他就应当照顾别人。佛陀当时就这样说。但是又如此，所以现在一般如果在僧团里面，如果是诸比丘他得了病，他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也有人帮他搓波，他可以很安心的养病。就是因为佛陀当时他自己的思想协助。那为什么努力他的他会有这么样的果报呢？是由于他在过去佛嘎萨巴佛的时代，迦斯佛嘎萨巴佛的时代，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专门抓鸟的捕鸟者，他每天都到树林里面去抓鸟，而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抓鸟。抓住鸟之后呢，他就会把大多数的鸟就献给国王，拿去皇宫里献给国王。然后剩下的那些鸟，他就把它拿到市场里面去卖掉。对于那些卖不完的鸟，他又担心那些鸟飞走，于是呢，就把那些鸟全部挂在市场，全部抛光，又把它的脚折断。这样的话，使那些鸟没办法飞走。由于他从事这样的捕杀业，经常的残害那些鸟，残害生命，残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动了你很长的时间当中各种各样的火箭啊，达几百万的望远镜。不过呢，也是有其他过程中曾经到过天上的一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能够同生于人类。所以智慧波利伽摩他能够在佛陀出世的时候能够得益佛陀，而当佛陀帮他清洗了身体，清洗了脚踏之后呢，他的身体变得很舒服，变得很舒适的时候，说法，当他说了法，听闻闻闻法之后，他就得了阿拉果。那这就是，如果一个人经常很残忍、很残酷虐待身体，那他叫做很多病。大家现在呢，一般的一些养鸡场啊，或者说一些种养，从事种植业，虽然他没有这些其杀，但是他造的那些本身就是。他大部分本身就是邪念，因为他是饲养那些供屠宰用的猪啊、鸡啊，而往往呢，那些在种羊场或者养殖场里面，他对待动物也是很残酷的，好像鸡也很怕，鸡养大了之后去啄其他的小鸡，啄眼睛，所以很小心一些不把它的嘴把它割掉。而对于猪来说呢，猪还想想就把全部的猪把它阉割掉，公鸡也是全部把它阉割掉，这样的话它就养不了。这些就是虽然它没有直接杀，但是它经常造的这些都是虐待众生、虐待友情、虐待生命的行为，这些都是不善业。这种不善业成熟，必定会使它堕落到地狱而去，恐怕。很小心他能够有功德，他必定多病。而假如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爱护生命，不去伤害，不去虐待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友情，这是一种善业。这种善业可以使他投身到善趣天界。如果他投生为人的话，他身体都很健康，不会很多病。就好像巴姑拉尊者，巴姑拉等一下翻译薄巨薄，巴姑拉尊者，巴姑拉的意思就是两家，两家尊者。为什么会叫两家尊者呢？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家人就不小心就把他弄丢了，结果呢就在当时他的佣人在河边洗澡，你帮他洗澡，结果弄丢了，然后就掉到水里面去，一个给一条鱼吃的，这条鱼呢就吃了鱿鱼，他在那一生就这就是他最后一生，他自然而然他会有一种这个。善变反神的，是那些鱼给这些吃的，它都不能够伤害它。那这条鱼呢，就后来就一直就游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游到了巴拉拉西那个地方。结果就那条鱼就给一个渔夫抓到了。那这条鱼由于很大。那就结果就卖给了当时在巴拉拉西一个很有钱人的妻子。那结果呢，在宰这条鱼的时候，把那鱼肚一剥开来，看到了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小孩，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小孩还活着，还没有受到损害。于是这个长子，当时的妻子呢，就把他当成自己亲生儿子来去抚养他。后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消息，竟然给大鱼吃的很没有死的消息就传了，就传到他原来他的父亲，他的父母呢，就变成了两家都要争这个孩子。最后佛就裁定，这两家共同拥有这个小孩， 这是一个名词，所以它的名词变成了巴布拉，就是两家。巴布拉就是它由于过去所上的商业，它在因为两家都赚很多钱，而它享尽了荣华富贵，将一直到80岁。这80岁那年，他才有机缘听闻佛法，然后对佛法升起了很强的信心。80岁，他请求出家。然后，当他出家之后呢，他就真的是把以前的那些财产、把那些荣华都全部把它抛弃掉，就很精进的修行。这样持续的修行了7天，结果就在第7天，他就证得了阿拉汉果。那在第8天，证得了阿拉汉果，连同4万劫罪。所以，巴布拉尊者也是佛的大弟子，他是长寿第一。到巴布拉尊者他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呢，他仍然过得很艰苦的生活。在他自己的描述，这个呢是在北传中阿含经有一个叫做《博趣罗经》，也是专门描述他自己描述出来的。马古拉尊者他自己描述说，他自从他出家到现在80年，他连背都没有靠过钱，就是他是属于长寿不过的。而且他说，我记得我从出家到现在80年以来，我的身体没有生过一丝毫的病痛，连一片药草的叶子我都没有服过，而这个就是很健康的一个。那他80岁那年出家，一直在又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又活了80岁，因此他是一般的岁。他160岁，他是本土的做和入班的法门。这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宣布他是属于健康第一跟长寿第一的大弟子。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殊胜的果报呢？那是由于他的一阿僧祇及10万大劫以前，当时有一个佛叫做阿摩摩达西佛，就是叫最上见佛，当时佛陀出世。在这个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呢，当时的巴布拉尊者他是一位女士，是一位出家人。这位女士她过着出家的生活，他经常出行，他就拿了一个竹竿，他就在上面里面采野果吃。然后平时他就在那里修定。在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他已经证得了4种禅那、4种如是境地，而且连同5种神通，他都证得了。他就这么样，经常在僧侣里面一个人读书，虽然他有很多随从，但是他一个人读书，他就在那边享受着很殊胜的禅悦之乐。当最上见佛出在世间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一眼听闻到佛的说法，他就对佛法上三宝升起了很强的信心。其实他有皈依三宝，但是他并没有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出家，他仍然保持着一个隐士的身份，成为佛教的一个佛陀的弟子。但是他不是佛教里面的出家人，只是属于他是隐士的身份。有一天，最上见佛胃痛，肚子很疼痛，于是他就供养了药酒，把佛陀的病治好。有一天，就佛陀仍然生病，然后这位当时的隐士呢，他就把佛陀的病治好了之后呢，等佛陀的身体恢复健康，他就来见佛陀，并且发愿，他说：“世尊啊，如来因为我们药而使疾病， 能够消除身体恢复健康。愿以这种善念，愿我生生世世都没有疾病，即使是几秒钟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但是他就在最想见佛的面前就发了这个愿，因为当时他是有信心的人，而且他所供养的东西样品是自己的生命里面采的东西，他可以转化成三宝的事情，而且他供养的对象是至善的佛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的业是很殊胜的，他所到的善念很殊胜，而且他发的愿，由于他精进的见性，由于他这种殊胜的善念可使他实现，因此在他那一生他死了之后，他就经常都是在一人或在天一个轮回，而不曾堕落到地狱，一直到我们的佛陀出世，他仍然是很健康很长寿。在巴布布达曼佛陀的时代，他是杭沙瓦地城的在家居士，在那里是当他听到了当时的最圣严妈佛宣布其中的一位尼姑是健康第一的弟子之后呢，他当时他也想，我也希望我在未来时，在未来的佛法里面，我也成为健康第一的弟子，这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愿愿。他当时他的清心，他的愿，希望他以后在佛陀出世的时候，他成为健康第一的弟子。然后在尼巴西佛，就是距离现在91个大劫以前，当时尼巴西佛出世，而他出生在巴都玛第一城。在那一世呢，他也仍然是一个女士，不过在那一世他曾经治好了很多皮肤，他们因为嗅到有毒的花朵而引起的疾病，当时他就用神通在森林里面采集各种各样的药材，然后将它熬成药，做成药治好了那些生命的功病，因为这样的善念，所以造成他生生世世都很健康。而且在生到命中的时候，如果那时他有禅让大家都能得到赞叹界，假如不是的话，他也会因为他后世所造的善念造成在人间三世的轮回。在那萨奔佛的时候呢，他又重新整理了古代的那些医方，这些善念都可以直接造成他健康的长寿。那一直到我们空山曼陀罗的时代也是，他享尽了80年的荣华富贵，而且也很健康，也没有病。等他出家受戒不戒成为尼姑之后，他仍然是很健康、很快乐、很长寿，一直过他轮回的最后一生，直到他160岁，他以盘腿坐着就办法，从此就可以结束他这个很少有的快乐的轮回。这是一个导致长寿和健康原因的例子。那我们今天讲小叶峰的经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在后天早上再继续一起来学习其他的19因果关系。现在大家一起合掌来回向：一丹一姑娘，
一丹一姑娘，
阿萨瓦堪亚，
阿萨瓦堪亚，
瓦罕侯都，
瓦罕侯都，
一丹一姑娘，
一丹一姑娘，
尼巴拉萨，
尼巴拉萨，
巴哲罗都，
巴哲罗都，
玛拉姆尼亚阿堪，
玛拉姆。
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离等一切，
愿离等一切。